OpenAI 突然宣布要扩大规模，今年多增加3500人，员工数接近翻倍，达到8000人，这是不是最后的疯狂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 OpenAI 最近拉响了一次内部的红色警报，并没有对外说，这是两次不同的红色警报。第一次是去年谷歌发布 Gemini 3，OpenAI 拉响了一次红色警报，因为被人追上了，而且是被老大追上了，被谷歌追上了。要注意啊， OpenAI 创建是为什么创建的？不是什么为了 AI， 为了什么全人类， OpenAI 创建就是为了反谷歌创建的，就跟是在地铁跑酷，跑着跑着被后边警察追上了一样，那一定要拉红色警报啊。另外一次是 Anthropic， 也就是今年的这一次红色警报，没有喊啊，没有对外官宣，但是呢，事实就是 OpenAI 面临了巨大的压力。但是 OpenAI 这一次选择的应对方式是扩充团队啊，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Anthropic 带来的红色警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想，为什么不承认啊，谷歌是大公司， OpenAI 就是为了反谷歌建立的，所以呢，你为谷歌拉红色警报这事儿它不丢人。但是 Anthropic 那是小弟啊，那是由 OpenAI 的内部的联合创始人，或者说叫内部员工吧，出去了以后另立山头建的。如果你去为 Anthropic 拉红色警报的话，丢人啊，品牌价值损失太大，不划算。所以呢，做很多的动作去应对，但是绝对不能承认说 Anthropic 给我带来压力了。那么 Anthropic 的红色警报到底是怎么到来的呢？第一个 Palantir 其实一直在用 Anthropic 的模型，原来就是不太说而已，大家也没有那么关注。董王最近动作太多，又是去抓马杜罗，又是去炸伊朗，这后边实际上都是 Anthropic 在干活，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那大家觉得，哎，美军验证过了啊，这玩意儿确实好用。第二个呢，就是达里奥·阿姆迪跟赫克塞斯啊吵架，国防部长啊赫克塞斯说了啊，说只要合法的你都得让我用，你不能自己去建立一套规则啊，你哪块让我用，哪块不让我用，这事儿不行。达里奥·阿姆迪也就是 Anthropic 的 CEO 呢，上去硬顶去了，说不行，我哪些条件就是不给你用啊，我有我的要求，这个事儿是死也不行的。这个事儿呢，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给 Anthropic 带来巨大的损害。虽然董王说我要处罚你，联邦政府内部都不可以用啊，国防部说你成为不可信任的供应商了，任何想跟国防部做生意的人都不可以使用你们家的产品，都要向我出具证明说我没用 Anthropic 的东西。但是呢，目前这些事情好像都在说的层次，并没有真正实际落地。大家注意啊，打着仗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换底层模型的。我记得以前在北京开奥运会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银行啊、电信公司啊，都是要封版本的。什么叫封版本？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头，你的版本是不能更新的，哪怕你发现了再大的 bug 啊，都不允许更新版本。因为你万一更新了版本，带来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你承担不起这责任。所以一旦有这种重大事项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换的。这头仗还打着呢，所以Anthropic 应该目前为止还是在那干着活呢，经济上并没有受到损失，但是那另外一头名声大噪啊，你居然敢顶政府，太牛了啊！一方面说明好用，另外一方面有骨气啊，而且很左啊，很圣母，一帮人要冲上去用它，这块呢确实是给 Anthropic 带来了很多的用户。第二个，达利奥·阿姆迪在超级晚上打广告，嘲笑 OpenAI 的广告政策。这点呢，其实也是对 OpenAI 有很大的打击。OpenAI 选择广告模式， Anthropic 说，哎，我不做广告啊，我就老老实实的收服务费。那到底有谁对谁错嘛？这个广告本身并没有给 OpenAI 带来什么损失，但是真正给 OpenAI 带来损失的是什么呢？是不信任以及广告主的不信任啊。第一个不信任是用户的不信任。我用了你的 OpenAI 的产品，你后边是不是有广告来去影响他的回答呀？是不是因为有人花了钱他就告诉我谁家东西好啊？这种不信任的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一头的广告主的不信任是什么呢？ OpenAI 的广告效果不行啊，因为做广告嘛，我花了钱买了你的位置，你就必须要让我把东西卖掉，让我把交易实现掉。但是 OpenAI 目前为止卖掉的这些广告呢，效果非常不好，没法证明说我的销售的变化跟你这个广告到底有什么关系。毕竟是新手嘛，整个广告归因这套东西并没有那么熟练，而且这个里头还有 Facebook 跟谷歌两个大流氓在里头，他们会做各种广告归因劫持的，特别这个里头 Facebook 是做的非常狠的。我又在 Facebook 打了广告了，又在 OpenAI 打了广告了，又在谷歌打了广告了，那我东西卖掉了以后到底是谁给我卖掉的？而且呢 OpenAI 还有点三心二意啊，就是一边想做一边又不太想做，还要向这个付费用户证明说我真的没有影响你，所以他在这一块呢决心不够坚决啊，比较费劲。第三个呢是 Cloud Code 开创了 Harness Agent 这个时代。很多人说是不是因为 Cloud Code 编程特别好啊， Codex 编程不够好，所以 OpenAI 要奋起直追。这个事儿其实跟编程没有太大关系，现在大家都不看代码了，你管这玩意儿叫编程吗？现在呢都管这东西叫 Harness 啊，现在呢是 Harness Agent 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这种架构呢，你向它提任何要求，它自动编程，自动给你解决所有问题，能够确定性完成的问题它就编程解决，非确定性的问题它在后台再去调模型去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新的框架，像什么 Cloud Code 呀，咱们用的龙虾 Open Cloud 啊，还有国内现在在推的什么悟空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都是 Harness。 这是 Anthropic 的 Cloud Code 它开创的这个时代。再往后一个问题是 Cloud 这个产品呢带来了软件 SaaS 股的崩盘，这个东西确实是让软件 SaaS 股收不到那么多的订阅费了，确实证明它有用啊！以前大家都在怀疑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现在等于你用了这个 Cowork 了，那边软件股就跌了，确确实实证明有用。甚至呢，软件股暴跌之后还有可能带崩私募信贷市场啊！什么叫私募信贷市场？就是投行啊，他们呢会募集一定的资金去帮助这种 SaaS 公司，因为这些 SaaS 公司呢没有特别远大的故事，你说我过几天翻多少倍啊，跟他们没关系，但是呢还是在稳定的以两位数的这个百分比在慢慢增长，而且特别稳啊，这是原来的 SaaS 公司，所以大家愿意借钱给他们。现在的话这个逻辑不通了，就跟房价崩了以后房贷啊装修啊什么的东西都会出问题一样啊。Anthropic 要背这个锅啊，就是他把整个的SaaS 市场和私募信贷市场都带崩了，证明说，哎，这个确实是个祸害啊，确实厉害。在 Open Cloud 上，也是在龙虾上，目前最好用的模型就是 Cloud Opus 4.6 啊，这也是给 Open AI 带来很大压力。有一个信用卡机构做出来统计，说新用户首次订阅的这种商业 AI 套餐70% 都是定的 Anthropic 的定量是这个 OpenAI 的三倍。当然这个结论呢 OpenAI 肯定不认嘛，他说你这又不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机构的统计，你只是一个很片面的数据，你就拿出了一个东西来说来，好像我就不行了似的，我的用户量比他大多了。而且真正那些大的企业，人家是签协议的，谁用信用卡付着网啊，用信用卡买单的都是小企业。现在这些条凑在一起，就是 Anthropic 所带来的这一次红色警报。现在的 OpenAI 呢，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一方面，马斯克的诉讼这个月要开庭啊，就是马斯克一直在去诉讼他，说我投资了呀，我投资的是非盈利机构啊，你把我弄出来，然后你把非盈利机构变成公司了，这事儿有问题，我要告你，要么你把这个钱还给我。但是你公司已经长这么大了，那你这个水涨船高，你得把我当时那个股份的这个价值得还给我。马斯克现在是准备索赔1340亿美金啊！你说一个身价8000多亿的世界首富，还要再找他去要1340亿美金，这件事情呢，未必会真判下来啊，因为以美国法律的这种运作机制呢，肯定会旷日持久的把这个官司打下去。但是呢，这个官司一直往下打，肯定会影响它上市。你有一个1340亿美金标的的官司在这挂着呢，你咋上市啊？第二个，亚马逊500亿美金的投资，其实呢是亚马逊跟 OpenAI 做的一个云合作，它有一些附加条款，就是 OpenAI 可以让它的一些 API， 让它的一些服务 啊，直接在亚马逊云上呢对外去提供。这一点呢肯定是违反 OpenAI 当年跟微软签的协议的，微软现在考虑要告他。你说律师这么不小心吗？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好多事情啊绝对是不得已，这个钱我必须要要，那站着拿不到只能跪着拿，那你也得去拿，对吧？ OpenAI 现在就只能是去做这样的事情，两边实在是商量不妥了，我先把它签下来，先把钱拿到手，然后呢咱们再继续慢慢商量啊。但肯定是 OpenAI 已经缺钱缺到没有办法了，所以才去签这种跟以前的协议相互冲突的这种新协议出来。正常的一定是先去跟微软谈啊，谈完了以后达成这个谅解，然后再去跟亚马逊谈，最后三方一起来签这个协议，而不能上来说我先把亚马逊的协议签了，那头还没说明白的，最后导致微软来告我啊，通常是不这么干的，只有特别着急的时候才这么干。要注意啊， Oracle 当时跟 OpenAI 那个合作微软就无所谓啊，因为你该去 Oracle 那边提供算力没问题啊，只是做算力补充，你跟微软这边的协议是没有被违反的。但是亚马逊这一次是碰了微软的底线了， OpenAI 自己呢也在进行收缩。一开始呢山姆奥特曼说我要做 1.3 万亿美金的投资啊，我们要去买算力，要去跟 Oracle 建星际之门啊，他也算把 Oracle 给坑死了。现在呢说这个星际之门我们先不做了吧，我就不再去自己建算力中心了，我就四处向你们买吧，我向 Oracle 买一点，向亚马逊买一点，向微软再接着买吧，咱们就这样接着往前混吧。 1.3 万亿咱们也不做了，咱们做个6000多亿就完事了。导致 Oracle 大概做了2到3万人的裁员，因为原来我需要招一大堆人去建这个数据中心，现在不建了，那这些人就离职了。现在呢 OpenAI 势头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猛了，一开始 GPT 3.5 GPT 4 GPT 4O那个时候势头是非常猛的，大家都追不上的，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么一个神奇的东西做出来。现在呢雀妹了，谷歌也做出来了， Anthropic 也做出来，甚至做的还比你好。国内的这些模型呢虽然没有你好，但是基本上也大差不差能用，所以他这个势头不在了，也雀妹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老大位置反复被质疑，在一个赛道里头老大一定是估值最高的一个，而且他会享有估值溢价。比如说咱们两家都是卖冰淇淋的啊，你是老大我是老二，你一年能够卖10000个冰淇淋，我一年能够卖5000个冰淇淋，那你的估值绝对不是我的两倍啊，是我的可能三五倍啊，因为你是老大，你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但是老大一定是，但是老大一旦跌出老大位置了，不再是市场规则制定者了，你享受的这个估值溢价呢就会被退回来，这是 OpenAI 无法接受的。它这么高的估值你怎么能够退得回来，退不回来的。去年 Gemini 3就动摇了它的老大位置，今年 Anthropic 又一次动摇它的老大位置，所以我说为什么是两次红色警报呢？而且现在 OpenAI 已经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上了，它必须要上市，你不上市的话很多的协议就都会出问题。他拿很多钱都是说我必须要去上市的，多长时间之内上市，上不去的话后边钱就不给了，或者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带有对赌赔偿，这个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应该是在2024年年底他拿投资的时候，那个对赌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要去解决非盈利机构的问题啊。现在 OpenAI 已经解决掉了，当时跟他签对赌协议的软银也把钱给他了，孙正义把钱给他了。这一次像亚马逊什么跟他签的这种对赌协议，就是你必须要上市啊，你不上市的话后边这些钱都不给你了，而且前面这个钱可能也会有问题，他就必须得去上去，所以真的是站在悬崖边上了。但是站在悬崖边上以后，很多人会选择什么裁员啊，收缩战线啊，集中精力啊，站在悬崖边上招人的我们还是不常见啊。 OpenAI 又给我们表演了一次行为艺术。那 OpenAI 到底想干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各个 AI 公司的员工规模到底是怎么样的，咱们才能够比较一下 OpenAI 这一次招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OpenAI 现在呢有4500人，准备再招3500人达到8000人。 Anthropic 有1097个人，有零有整的，因为他们会定期的去公布这个数字啊，还是非常精确的。那 Anthropic 要比这个 OpenAI 人少很多， XAI 呢 ,1200 人。但是他这1200人里呢还要包括很多原来 X 的人，就是原来 Twitter 的人，所以 XAI 大概也就是几百人啊。国内的这些公司呢 ,Minimax 是385个人。那上市公司嘛，他要出财报上是要有人数的。Moonshot 也就是月之暗面的话大概有500人。啊 ,GRM 智谱的话大概有600到700人。那你说谷歌呢，谷歌你没法跟他比啊，但他是多大一公司，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业务，所以咱们只能拿这种纯 AI 公司出来比啊。OpenAI 现在的人数就是最多的。8000人的话，那他的人数真的是 Anthropic 的8倍啊，这个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的。但是这里头呢也有一个不太好的案例啊，就是智谱。智谱呢在2022年到2024年的时候呢快速扩张，从196个人涨到了647人，最高峰的时候有上千人。但是呢到2024年呢就顶不住了，开始疯狂裁员。到2025年10月份最后一轮裁了100人，然后才去上的市。智谱为什么会招一大堆人后边再裁呢？智谱就是哎，干着干着说哎，算了，我们就别去做基础模型了，我们直接去铺到用户面前服务去吧，我们去给什么政府啊医院去服务。你要去用户那里服务的话，你就一定要招很多的上门干活的人啊，那么他就招了很多。但后来呢发现不行啊，因为大模型弱嘛，你必须要把大模型这一块提上去，他就把外边那些人裁掉了。这一次 OpenAI 招的人是干嘛呢？跟智谱这一次像不像呢？那咱们往后看啊。OpenAI 这一次的逻辑很简单啊，就是我已经摸到王牌了，相当于咱们打牌啊，我已经把大王摸到手里了。谁是大王？ Open Cloud， 这就是未来的方向。我已经把 Peter Steinberg 招到我这儿了，这就是我的王牌。剩下的呢，就是看我是不是来得及把这张牌打出去了。新的官方的 Open Cloud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什么叫新的官方 Open Cloud？ 这个东西就跟什么一样，咱们说浏览器吧。Chromium 那个版本呢是开源的啊，大家都在这个版本上去做自己的浏览器，比如说微软啊在这上面做 Edge,Opera 也在这个上面做自己的浏览器。国内的什么360啊腾讯啊都在这个上面做浏览器。而大家普遍使用的版本呢叫 Chrome， 那是谷歌出的浏览器，也是在这个 Chromium 的开源架构下头来去做的。OpenAI 收了这个 Peter 以后，他就肯定会做一个官方的，就相当于是开源的叫 Open Cloud， 官方的肯定还会有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什么呢？现在还不确定，但是它的形态应该已经明确了，就是 GPT 跟 Codex 合并成的一个新的超级 APP 啊，这应该是 Open AI 要去做的事情。像 Open Cloud 这样的王牌落在手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大家知道吗？咱们还是回去看 Chromium 啊，谷歌收了这个 Chromium， 自己做 Chrome 以后，现在全世界的浏览器内核一共就剩仨啊，一个是他自己的 Chromium 的内核，绝大部分都是他了，剩下两个，一个叫 Firefox 啊，他那个还是有独立内核的。 Firefox 的大金主就是 Firefox 是靠 Firefox 基金会去运作的嘛，捐钱捐的最多的人就是谷歌。因为如果他挂了以后你就绝对垄断嘛，谷歌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个，说你们得接着干啊，我们愿意给你钱啊。所以前面美国司法部惦记把 Chrome 从谷歌拆出来的时候，谷歌这直接不捐钱了，他说你要拆了我还给你捐什么劲，这已经没有垄断的事了。 Firefox 说不行啊，一定要让他们留在那儿，否则我会死的。所以这个事很魔幻。另外一个还活着的浏览器内核是谁啊？是 Safari 啊，他们自己是有一个内核的，他们那内核叫 WebKit。 WebKit 实际上是一个很底层的内核， Chromium 其实也在 WebKit 上面去做的。这个 Safari 最大的收益其实也是谷歌给的，谷歌给广告费。所以现在的整个浏览器行业除了 Chromium 之外，剩下两个都是谷歌花钱养的。这就是 OpenAI 现在摸到的可能对标的这个王牌啊，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为什么说 OpenAI 现在就要冲了啊？那你说它的超级 APP Chrome 加 Codex 啊，还甚至有可能把 Atlas， 也就是他们原来做那个浏览器一起合并进来的这个产品，把这东西做出来以后就能打败 Cloud Code 吗？就能够跟 Cloud 一较长短吗？ 从产品角度上说，你可能还真没人好使啊。Cloud 这块就是最好使的，所以我说未来 Anthropic 就是 iPhone，OpenAI 这边就是安卓，它是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你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了，安卓的数量绝对比 iPhone 多很多很多倍，但是最好的手机依然是 iPhone 啊，最挣钱的手机依然是 iPhone， 可能它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了，就得继续这么往前走了。那你说 OpenAI 把 ChatGPT 跟 Codex 合起来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打价格战啊，怎么打？你说价格一样啊，你是20美金一个月，它也是20美金一个月，再往上一个版本啊， OpenAI 这边叫 Pro 版啊，那边 Anthropic 叫 Max 版，都是200美金一个月，那能有多大区别呢？哎，区别大去了，别看钱数一样，但是给你的用量可以不一样， Anthropic 给的用量少啊， OpenAI 给的用量多呀，而且限制也不一样， Anthropic 限制的严啊，除了让你除了在我这儿用，其他地方我总是给你找各种各样的小别扭，我不想让你用。 OpenAI 说没问题，用啊，咱们在我自己的应用里用，你想在自己家的这种开源 Open Cloud 里头去用没问题，用去啊，其他人想去用这个都可以啊， 我欢迎你用呗，没关系。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像 iPhone 从来不说我开放出来你们用吧，安卓说没事开放出来你们用吧，所以大家看吧，这个东西很像吧。所以 OpenAI 应该会用开放和价格战的方式去跟 Anthropic 去竞争啊，就跟当年的谷歌用安卓去打苹果的 iPhone 那个路径是一样的。那你说路子说明白了，那招这么多人干嘛使啊？从4500涨到8000，你到底要这么多人干嘛用呢？其实在这一块啊，倒是很像前面智谱干这个活。现在大模型你再升级其实也升不上去了啊，你说我现在有一个博士啊给我干活，我再招个博士后啊，我再招一个哈耶普斯马的博士回来，能有多大区别？其实普通人根本就感受不到了。那怎么办呢？我要在 Harness 这一块啊给大家做更多更多的贴身服务啊，我要真的派人下去了。在这一块上呢有成功案例啊，刚才那咱们讲那质谱那属于失败案例。成功案例是谁？就是微软啊，还有一个叫 Palantir。你像 Anthropic 也好，亚马逊也好啊，他们都是希望大家来使用自助服务。我给你写好文档啊，你就自己上来点就完了，找不着看文档去。为什么讲到亚马逊？亚马逊云啊，他就这么干的。跟他们形成对比的是谁呢？第一是微软云啊，微软云就是我派人下去啊，你不会用没事，我给你写贴身服务啊，这跟亚马逊云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像亚马逊就是我开门啊，你谁愿意来谁来啊，自助服务。Anthropic 呢也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一开门你们就谁愿意来谁愿意用谁用，不会用啊你自己查手册去，或者到社区里去问一问就完事了。谁去给他做贴身服务呢？就是 Palantir， 他会招一大堆工程师到美军的各个哨所里边去贴身服务去。OpenAI 说那咱来吧，既然模型竞争已经告一段落了，咱就派人下去呗。他也准备招一大批人下去到各个的机构里边去贴身服务去，学微软学 Palantir 这条路。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学谷歌啊。谷歌其实也是做自助服务的，那谷歌有一个什么东西值得 OpenAI 去学呢？谷歌会招很多人去做社区，去进行社区组织，社区的这种物料的准备。什么叫社区物料去准备？比如说我今儿开个会啊，咱们去讲一讲谷歌有什么新技术，那这个讲的时候讲义啊这些提纲啊你得专门有人来给你准备嘛。所以谷歌有好多工程师干这个的。现在 OpenAI 已经把 Peter Open Cloud 社区的精神领袖雇成自己的人了，那再招一批人像谷歌一样四处去组织活动呗，大家去研究一下怎么养龙虾呀。中国咱们反正自己已经养起来了，全世界其他地方有走得慢的地方， OpenAI 招人啊，咱们去把这个龙虾养好不就完事了吗？所以他这两块是准备学，一方面学微软跟 Palantir 招工程师去到那边去用户去到用户那儿贴身服务，另外一方面向谷歌学习，招一帮人回来去做社区运营啊，这就是他这3500人的去向。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是 OpenAI 最适合招人的时候，为什么？马上要上市啊，如果你今年上市的话，今年招人就最便宜，因为他可以用即将上市的股票去付薪水。而且现在招来的人啊，你说他有多聪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研发来，这个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招回来的人他是有资源的，他有技术人脉，有行业客户关系， 甚至有很多政府的这种监管资源， OpenAI 现在还是一个老大，他还是有能力去把这些人都筛选出来。那当他把这些人都筛出来以后，那他的这个产品就可以卖得很好了。政府老爷们才不给你自助服务呢，他都是要等人跪在那儿把这个单子给你捧上来，他才去签字的。所以 OpenAI 就准备走这条路，招一大帮人啊，就到你面前去给你服务去了。这玩意儿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保险公司啊，招一堆人回来，先把你们亲戚朋友都卖掉。OpenAI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战略，未来会怎么发展呢？第一个，亚马逊、微软、OpenAI 之间啊，应该还是可以谈的啊，大概率最后是不会走到诉讼这一步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甭管是微软还是亚马逊，都不希望 OpenAI 死，都希望 OpenAI 老老实实的去上市。咱们接着往前走就完了。前面呢没说明白的地方，咱们再坐下来慢慢说。钱反正已经到手了嘛，实在没法上市的话，微软还惦记收 OpenAI 呢，所以应该不会往死了折腾它。至于马斯克的诉讼呢？应该是很难善了，这一块就要想办法做损害管理了。怎么能够把这个损害的程度啊集中在一小块，不要让它去影响 OpenAI 整个的上市进程。如果模型本身的这种竞赛中没有新的这种革命性的进步了，有可能 OpenAI 这一轮呢就算是度过了，我只需要把用户服务好就完事了。但如果Anthropic 或者是谷歌或者是 XAI 又拿出了这种划时代的新模型出来，那 OpenAI 可能就悬了，它就有可能会像质谱那样再把现在招的人重新开掉。但是目前为止大家判断说模型在进一步的发生这种划时代的进步比较难了啊，下一步就是好好把它用好了，我们就可以期待 OpenAI 的新的应用，新的套餐啊，新的套餐价格不会降，但是额度一定会给出更多来。现在我们使用 Codex 额度是翻倍的，一旦是 Codex 跟 ChatGPT 合并了，这个额度一定会进一步的扩大。未来呢，除了中国地区之外，可能会在 OpenAI 这种贴身服务下迎来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因为它不可能到中国来服务嘛，它不像中国开放嘛。中国呢也不用担心啊，咱们只要是用开源的 OpenCloud 挂自家模型也是能跑的啊，虽然没有它那个好用，但是呢也不会被落下太远。就跟现在啊，美国有 Chrome 和安卓，中国呢也有360浏览器和鸿蒙以及 MIUI 一样啊，虽然不是原汁原味，但是也能跑。最终的结论， OpenAI 这波的扩张呢确实是被逼急了，有点要梭哈的感觉，而且他赌的是大模型基本上竞争告一段落了啊，下边就是要落地了。现在的话大家觉得他有可能会赌赢，而且他已经摸到王牌了，就是 OpenCloud 到底能不能成啊？2026年年底见分晓。第一个，他到底能不能上市？第二个，大模型到底看看有没有人再能够拿出划时代的产品来。以现在的谷歌、Anthropic、OpenAI 和 XAI 来说，可能性不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拿出划时代产品的，有可能是像什么李飞飞啊、杨乐坤啊这种玩世界模型的这些人。但是一旦是杨乐坤拿出来了，那这个 OpenAI 可能就要出大麻烦了啊。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